好，大家平安。昨天开始我们进入生命记，这卷书很特别。昨天我们就讲它是这群人是在旷野中前进的，所以他们是一种动态当中，神的同在呢也在陪伴他们，去到哪里神都陪伴，所以又是一个动态的神。所以整个书卷 是走在一种前进的路上，神如何经历神的同在，在一种动态当中如何经历神的同在。所以我们就说，哎，原来这卷书每一个年代去读都很宝贵，特别在一些动荡的年代，我们就会透过这卷书更强的感觉到神的应许，神的同在是如何。没想到今天那么特别，大家都很会读圣经，要转向北去，那就转到那一个台北去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如果还不听话的话，我们就会被给很多北面的东西包围，所以要赶快看懂神的心意。今天读这章呢，他有一句话，最后第36节，没有一座城高得使我们不能攻取的。哇，这句话很特别哦，很特别，没有一座城高到使我们不能攻取的。那到底那些城高还是不高呢？很高哦，很高。那这些城里面住的人是什么人呢？巨人。对啊，都是高人，都是巨人。所以城是高大的，人是巨大的。对啊，那要攻这些城，要打这些人，谈何容易啊？很难打的。那我们生命当中多不多这类巨人呢？很多啊。我要打他们容易打吗？不容易打。城墙高吗？很高。城墙厚吗？一定比我们脸皮厚很多。所以城墙又高又厚，里面的巨人又高又大，我怎么打？我怎么打？他们熟不熟悉我？很熟悉。对啊，很熟悉我这个人的性格，我这个人的脾气，我这个人的伤口，我这个人的软弱，哎，仇敌都蛮熟悉的，蛮熟悉的。那我们自己熟不熟呢？对，有时候会说跟你不熟，对不对？反而是我们自己摸得不够熟，一些事情发生就回头才看，看可能摸到一点，对，有时候不一定摸得到哦，还是在那边挣扎，挣扎，挣扎。恩友分享得很好，恩友的状态其实是我们的状态。一辆车出现台北，够不够？哎，太突然了，神了，再给两辆吧，对不对？两辆之后够不够？还不够。对啊，叫第四辆，第四辆够不够？不够，对不对？像不像我们？所以它不光是一个人的问题哦，是我们集体的问题哦。对啊，如果我们的话，会不会七辆就够？对啊，神啊，载一辆货车来吧，货车里面全部都是载车的，全部都是台北，台北，台北，台北啊，那还差不多。原来我们都会求印证，印证，再加印证，对啊，那这些印证是我们一直追的，我们追印证有时候会追到什么程度呢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好像没完没了的。今天神告诉我们一个蛮重要的东西，是有一个应许，那个应许在你跟我前面，就是没有一座城高到我们不能攻取的。这是神的应许，没有一座城高到你跟我不能攻取的。可是他又讲一个东西哦，第37节，唯有亚门人的地，凡靠近亚伯河的地，并山地的城，耶和华我们神所禁止我们去的地方，都没有挨近哦。原来没有一座城不能攻下，可是有一些城神说我没有给你，我没有给你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去思想的一个问题是，我的权柄，神给我的权柄的确是很大的应许，可是神又给每一个人所划定的疆界是不一样的。我要明白神所划给我的疆界，神要给我的，我一定有权柄攻下来。 可是有一些疆界是神没有给我的话，我要去问神啊，我要去问神，神你给我的这一份是什么？一个是我里面的巨人，我一定可以攻下，我一定可以攻下。一个是神要给我的应许，那我要知道是什么。对，外面有一个禁忌进入，我就不要进入。对，所以它是两个部分的思考，一个是我里面的没有一座城高到不能攻下的，一个是神给我外面的一些应许，前进要去的地方有一些没有给你的，没有给你的，我们就不去。对，所以它是一个蛮重要的观念，在这边要开启。好，经文分开四个部分，它分别呢讲到与四个王或说四个民族相遇。第一个与以东相遇，一到八节，与以东相遇。九到十八节，与摩押相遇。十九到二十三节，与亚门相遇。刚才是十九到二十三，然后二十四到三十七，与西宏相遇。与西宏相遇，经文就是有四个相遇，跟这四个民族，这四批人相遇。在这相遇的过程里面呢，前面就是引言咯，大家都刚才所引用的，神说够了，要转向北去，等于他们要行的那一个阶段告一段落了，他们要开启往应许之地前进。神就说好，你们前进。第四节说，你吩咐百姓说，神跟摩西说，你吩咐百姓，你们的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，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，他们必惧怕你们，你们要分外谨慎，不可与他们相争，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，因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了。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食，也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。很特别哦，神说你们往北去，经过西尔山，西尔山经过的地方我不给你，我不给你。神划给他们的是在那一个迦南美地，神没有把迦南美地外面的地方给他们，所以西尔山是在外面的，不属于他们的疆界，不属于他们的疆界。神划给谁呢？划给以扫的子孙。好，以扫，那以扫是谁呢？第四节说，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。神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告诉我们，我要前进宫里面的巨人，那些城没有一座攻不下的。可是有一个东西很重要，看重弟兄，看重盟约。盟约这个观念在神看起来很重要。第一个是地上的盟约，以扫是他们的弟兄，以扫是以撒的长子，对不对？后来因为一碗什么红汤，大家果然有上期讲到那个课，红汤不是红豆汤，就因为一碗红汤，他就卖了长子名分。对，那现在谁领受长子的祝福呢？雅各，雅各生出以色列十二支派。对，所以以色列人啊，你们要去纪念他，也是你们的弟兄。你们要纪念这个东西，他也是你们的弟兄，我也祝福他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所以我也纪念他，我也祝福他。那他已经蛮惨的了，所以现在我把那个这个地给他们，我把西尔山这个地给他们，所以你们经过的时候要分外谨慎，因为他们很恐惧。那干嘛要恐惧你呢？后面就讲到，因为耶和华，第七节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于你，你走在大旷野，他都知道。这四十年，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，故此你一无所缺。 前面说你经过这个希尔山，这是你的兄弟以扫的子孙所住的，所以你经过时候分外谨慎，你他们会怕你的，所以你要吃粮食向他们买，你要喝水向他们买，对啊。然后就补充一句，因为你在旷野的时候，我祝福你们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对啊，为什么说你要谨慎？因为我祝福你呢，因为以色列人越来越强大，以色列人越来越蒙福，他们的强大跟蒙福让那个以扫的后代产生恐惧。原来我的兄弟，我这个同族的人，他越来越强大了，他是经过我的地方，会不会把我吃掉？会不会把我灭掉？所以神说他们怕你们。为什么怕你们？因为你们很蒙福。你们为什么那么蒙福？因为你的神就是我与你们立约，我跟你们有盟约的关系，我祝福你们在整个旷野四十年，你们都蒙福。你们既然因为盟约的缘故蒙福，越蒙福是不是需要越谦卑？越蒙福需要越谦卑，去顾念你们的弟兄。对，哎，这就是一个我们要攻下心中巨人很重要的其中一个点哦。我要越蒙福越谦卑，我要明白那个盟约，从天上盟约到地上盟约的观念，我要抓住那个约很重要。所以神对我那么好，那我对身边的人呢，我也要去分享，我也要去体恤他们的感觉，对啊，他们那我经过他们的地方干嘛怕我呢？淑娟刚才说的很好啊，那个感觉有没有去感觉别人的感觉？对，这个东西太重要了。相处里面感觉越敏锐，同时要谦卑。我们不缺乏敏锐的感觉，可是不一定谦卑。对不对？敏锐的感觉带来就是觉得你为什么那么过敏，我对你那么好你还这样对我。我们缺乏那个敏锐加谦卑。对，所以神看重这个，以色列一直被教导就是这个观念，弟兄的观念。这个观念在以色列人里面很强哦，所以直到他们写诗篇133是不是也是这样说，看了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然后直到今天，以色列人会因为一个战友被俘虏了，他们都会拼命救回，一个都不能少。他们整个军队的训练就是这样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对。所以以色列人直到今天都有这种整体的观念，他发展到最后就是民族。这个比被神特别拣选的民族，它是一个整体的观念。如果有这种整体观念，一个国家就一定会变得很强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们是被拣选的民，他们是兄弟关系。那这个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？我觉得我们要去思想是我们的弟兄，我们的姐妹。当神祝福我的时候，我这个人如何越蒙福更谦卑？我这个人如何去看我身边的弟兄姐妹他们的需要？我敏锐于他们的需要，如果我蒙福，他们好像不太蒙福的时候，我如何更谦卑？我连水都要向他们买，我连食物都要向他们买，我经过他们的时候还要很谨慎，还要跟他们说，我可以借路吗？可以过一下吗？这就是谦卑。对，第一个，我能够进迦南地攻下每一座城的其中一个关键，谦卑。越蒙福越谦卑，明白那个盟约。第二点，与摩亚相遇。与摩亚相遇，他给我们看到一个例子，就是摩亚是谁的子孙呢？罗德。第九节，耶和华吩咐我说，不可要害摩亚人，也不可与他们征战，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们，因为我已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。又是盟约关系哦，因为罗德是亚伯拉罕的子儿，对啊，罗德一直跟着亚伯拉罕，虽然有一段时间他偏离了，对不对？走向索多玛、俄摩拉，可是神还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爱罗德， 因为他已经跟亚伯拉罕立约了，对啊，那所以连罗德他也祝福。罗德后来所生出来的两个呢，两类人，一个摩押人，一个亚门人，都是罗德的子孙。所以神说这两批人我也祝福他，我把地量给他们。那他们本来的地容易攻下来吗？不容易攻。神你对我们说没有一座城高到不能攻下，真的吗？有没有例子？有没有见证？以色列人前进到迦南地，城很高哦，他们的祖先早就做探子看过了，敌人很高大哦，所以他们就怕到当年就说我们不能进去，我们跟他们对比一看，我们如同蚱蜢一样，所以就不敢进去了。那我神你现在叫我们新生代进去，有没有例子？有没有见证？所以这边又是一个见证，特别留意挂号第十节开始，第十节跟十一、十二节，他这个挂号是很精彩的。先前有以米人住在这里，民数众多，身体高大，像亚拉人一样。以米人他的原文的意思是恐怖，这些巨人高大到一个程度，恐怖。一见到他的时候，只感觉到是恐怖。如果你看到一些一个人不穿衣服，原始人很高大的，他是整个大楼那么高的，你站在一楼，他的头在二十楼，你这样看过去恐不恐怖？他拿着一个棍子，这个棍子比你整个人都粗了，都高的，那边哦这样一直叫，恐不恐怖？恐怖。对，所以原来呢，摩押人要去面对的是以太人哦，以太人住在这个地方，而且人数众多，身体又高大，他们跟亚拉族就是古代的巨人，古代的巨人，所以原来他们要对的对手是巨人，是巨人族啊，所以摩押人怎么可能打败他们呢？这以米人像亚纳人也算为利法因人，利法因人就是巨人，就是巨人，摩勒人称他们为以米人，就是恐怖，好恐怖的人。先前何利人也住在西尔，但以扫的子孙将他们除灭，得了他们的地，借着居住，就如以色列在耶和华赐给他为业之地所行的一样。对，原来神在预告哦，以色列人，你们未来会进入那地。就是我给你们的应许基地，那个应许基地有一天你也要把里面的巨人赶走，除灭，住下来。那我给你们一个证据，就是摩押人他们也是这样完成任务，把以米人赶走。以米人是什么呢？巨人。他们如同亚纳族人一样巨人，他们如同利法因人一样巨人。这些巨人以他们自己的本事，以摩押人的本事，没办法赶走他们的。可是我应许给把这地给摩押人，所以他们把巨人赶走了。所以这等于是放在以色列人面前一个证据。这个证据就是你也必定可以把巨人赶走。对，所以这边为什么挂号里面写那么多？他就是要鼓励他们说，你看一堆巨人，摩押人一样可以把他们赶走。所以同样的，如果我们里面有一堆巨人的话，可不可以赶走？都可以，都可以赶走。接下来呢，就讲到那一个亚门，一样的19到23节讲到亚门，讲到亚门又是有一个挂号，20节那地算为利法因人之地，就是巨人哦，对不对？先前利法因人住在那里，亚门人称他们为善素敏。善素敏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那些巨人身体很巨大，可是讲话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口齿不清，就是那种讽刺他们，对啊，很有体力很好，可是连讲话都讲得不清楚的巨人。那民众多，身体高大，像亚纳族人一样，但耶和华从亚门人面前除灭他们，亚门人就得了他们的地， 借着居住，正如又讲到以扫，对不对？赶走巨人一样。那所以这边不停用括号做补充，不停在鼓励以色列人说：“你看第一个例子，以扫把巨人赶走了。”所以他的子孙可以住在西尔山，摩亚人把巨人赶走了，亚门人把巨人赶走了，现在轮到以色列人，你们前进吧，前进到我给你们的应许，也可以把巨人赶走。所以一个例子，两个例子，三个例子，都在鼓励他们说，勇敢，前进，不要再像你们的祖先一样惧怕，勇敢把巨人赶走。现在第一个例子就是要把亚摩利王西宏赶走，对啊，所以接下来就是与西宏相遇，24到37节。西宏是巨人哦，这个巨人是很不简单的，这个巨人是很高大的。当以色列人跟他说：“我们可以借路过吗？”西宏不给。西宏不给，所以这个东西到西宏不给，然后圣经又说是谁让他不给呢？神让他不给。这个东西很好玩，谁负责？神负责。人又负责吗？如果我说一切都是神负责，那我这个人自己要负责吗？那到底神要负责还是人要负责呢？所以经文带动一个很有趣的思考，那个有趣的思考是一切谁掌管？神掌管。神说这个地要给你就要给你，对不对？神说这个地要敌人要赶走就可以赶走。那好了，那人的责任是什么？原来我有责任啊，我有责任。那我有责任，我有没有能力去听神的？我又不一定有能力哦。所以我要做一个祷告，就是神你帮助我能听。神有最高的主权，可是西宏也有主权。西宏通常都会用主权，他用的主权就是拒绝让以色列人通过，所以他有责任。那我们会有主权，我们有没有用我的主权让神做主？这就是关键了。人要用主权让神做主，他必须先祷告说：“神啊，你帮助我能听，你帮助我谦卑，你帮助我这个人降服在你的话语面前，让你做主。”所以神是最高权柄，人也要负责任。可是人因为我们的灵很软弱，我们通常都会选择不听神，我会选择悖逆。所以我要能够有选择神的恩典的话，我就必须要更多祷告说：“神，你改变我，你帮我谦卑，你帮我降服在你的面前，好让你的旨意成就。”所以耶稣是不是这样叫门徒祷告？如果我们本身都懂得这样去做决定的话，我就不需要祷告了。我是要祷告不停求恩典，以及我这个人可以更谦卑。我要祷告不停求一个悔改，以及我这个人能够回转。否则人做事情会被越做越，如果你越做越成功的话，你就会容易越做越骄傲。越做越成功的话，就很容易越做越蒙蔽。对，因为一路都一帆风顺嘛，成功成功成功成功，那会不会很蒙蔽？会哦。所以原来一个人要不停，为什么我说一开始面对以东的时候要蒙福就更谦卑啊？因为蒙福会让我们更蒙蔽的，因为一切都甚好嘛，一切甚好就看不见不好，看不见不好，那我要不停去想我这个人本身好不好。我本来就不好的，我本来就不好的，是神的恩典把我改造，是神的恩典帮我有勇气，是神的恩典让我可以成长，是不是？那所以我要回到那个本质，我本来就按神的创造是好，可是犯罪是 之后是不好，那不好变成好是恩典，恩典里面有没有让我重启就永远都不会不好？不会，我努力从不好走向好，对啊，靠着恩典。好，今天就好像讲的蛮抽象的东西，这一段是不停前进，否则我不能打败巨人的。那个巨人太多、太恐怖、太强了，太强了。所以，原来我要去打败巨人的时候，我要不停去想盟约，是神的约帮我的，不是我这个人能够在旷野打败敌人，没有这回事。对，若非神的帮助，以扫的子孙怎么可以住在西尔山呢？那么多巨人。若非神的帮助，摩押的子孙怎么可能住在那个雅尔的地方呢？还有亚门的子孙，还有以色列人怎么可以打败西宏呢？对，原来每一个点我必须回到原点，就是我只是一个很软弱的人，我能够走到今天是恩典，每一天我能够进步是恩典，每一天我能够做一些事情有成就，好像做得不错，那是什么？是恩典，对啊。所以每一步能够这样走下去是恩典，那我就可以每一天都学习辨认出，哦，原来有一个巨人，可能是骄傲的巨人，我很想跳出来说，是谁把这个事情做得那么好？本人。有一天我有一个女生，她很优秀啊，她每一方面都很好，她恩赐又很强，先知恩赐很强，教师恩赐都很强，我就很想说，你知道吗？她真的很优秀啊，她是我的学生。我们都很想这样跳出来补充一句哦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她那么优秀？因为老师教得很好。老师是谁？是是本人。我们不知不觉会跳出来的，我们很多时候都想把头冒出来说是我哈，然后 就不知道该什么时候躲回去，对啊。那原来这就是一个巨人能够在我们里面继续工作的原因，因为我常常很想冒出头来，很想高举自己，包括高举感觉，包括高举我的感觉，好，我不舒服，我生气，我怎么样，我怎么样。当我一高举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仇敌会不会有机可乘？刚才丽英讲到那一个，他预备要办小组，那家人就说，哇，很多意外啊，他的恐惧的感觉有没有不停加强？有啊，当他恐惧感觉加强的时候，巨人容不容易做事情？很容易，因为你已经落在他的圈里面，他已经成功制造恐怖，是不是？他已经成功做了这个，我们就掉进去了，我们就认同他了，他就做得很轻松了。对，所以原来我要打败巨人，我必须抓住一个很重要的点，是神盟约当中已经给我的。如果盟约已经给我的，那我就可以有几个思考。第一个，我一定可以成功，把成功下。第二个，我能够成功，其实是因为神，所以我必须更谦卑。第三个，如果我更谦卑，我要在哪一个地方活出那个谦卑？与我弟兄相处的时候，跟我的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，更谦卑。更谦卑，如果有这三个东西，知道盟约，我不停感恩，知道是恩典，我宣告要更谦卑，知道是神给我们一个整体的观念，只有我这个人可以功成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以后就面对一个问题，有两个半支派，他们在约旦河东找到自己的地方之后，摩西曾经很生气，难道你们就停下来不跟其他十个支派前进吗？后来说我们愿意前进，摩西才放过他们，因为一体的观念，整体的观念。如果我要成功，我也必须帮助我身边的弟兄姐妹一起成功，神的国才会被建立起来。 对，那这是今天很特别的一个观念，没有一座城攻不下，可是有这些原则，人跟神谁要负责任？神说我已经负了责任了，我已经跟你们立约，我已经弃下应许了，现在呢就是我们要负责任，我要负责任就是要做一个祷告，让神在我里面有主权，不让巨人在我里面有主权。对，我要让神有主权，不是给巨人主权，所以我要胜过很多我的感觉，我要胜过很多我可能的，如果是失败的时候，我有失败的感觉被包围的，如果成功呢，也有成功的感觉包围我的，我如何在这些感觉里面更谦卑在神面前汲取一个恩膏。今天神要释放的是，没有一座城高得我不能攻取的，可是有一些疆界是不是量给我的，我还要去分辨很多神你量给我的疆界是什么东西，是什么东西。那这又是另外一个很值得我们思想的。可是神今天定义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没有一座城是我们不能攻下的。阿们。好，我们来敬拜神。